各位朋友好，欢迎大家来到法相学会的佛学选讲系列频道，我是慧谦。今天我们讲一下《楞严经》的来历，拜经台和血迹经的传奇故事。有记载就说《楞严经》就是由龙宫传出的，为什么有这样的讲法呢？咁你个拜经台同你个血迹经又系咩一回事呢？咁今日咧，我哋同大家一齐去了解一下佢嘅来龙去脉啊！嗱，《楞严经》嘅来历咧，就要从释迦牟尼佛一生嘅教化讲起。佛系具有十力、四无畏、十八不共法，佢天上人间龙宫都曾经去说法。咁根据《海龙王经·请佛品》记载咧。有一次咧，佛就喺呢个灵鹫山说法，咁海龙王咧亦都有参加听法。咁海龙王闻法之后咧，就甚是欢喜，于是咧就礼请佛陀咧，就到呢龙宫讲法同埋受供嘅。咁海龙王咧就从陆地到海底嘅龙宫嘅路程咧，就化现出三道嘅宝阶，咁啊，全部都系以珍宝造成嘅阶梯。佛和大弟子呢就沿着这些宝阶呢就进入了龙宫，佛就在龙宫呢就讲了十善业道经。根据历史记载呢，有很多人间没有的大乘经典呢都在龙宫是有储藏的。楞严经呢本来是佛教三藏教典中的一部大乘经典，佛灭道之后呢，那些弟子呢就结集成经，就在印度横传。后来因为年久失传，唯独这个龙宫才有这部经。佛陀涅槃七百年之后，这个印度大乘论师龙树菩萨就出世弘法了。因为他行解正悟殊胜，受到龙王的礼请，他就进入这个龙宫说法的时候，他就见到一部很大部头的龙宫大藏经。这个龙树菩萨呢说法之余呢，就去批阅这部大藏经，发现其中有一部楞严经。咁批阅之后呢，佢感到呢就非常稀有难得，就觉得可以呢就利益世间嘅众生。于是呢，龙树菩萨呢就以佢超凡嘅影响力呢，就将全经呢就背咗落嚟。返到去人间之后呢，龙树菩萨就将呢部经呢就诵出，然后记录咗落嚟，就献俾当时嘅国王。咁国王见到之后咧，就非常之重视，就将呢部楞严经咧就奉为国宝，就珍藏咗喺国库里边，系禁止外传嘅。咁楞严经咧，仲未嚟到中国嗰阵时咧，就已经享负盛名噶啦。曾经有一位印度僧人咧嚟到中国，就拜访天台宗呢个创始人智者大师，佢所建立嘅天台三观。讲到咧，就止观里边咧有三种观照嘅观点咧，同印度嘅楞严经咧嘅宗旨好相符合。咁智者大师咧一生都系弘扬天台止观，成就殊胜，咁啊自然对呢本素未谋面嘅楞严经啊深感渴慕同埋敬仰啦，好殷切盼望咧呢楞严经能够早日就传到中国嚟嘅。咁呢个印度僧人走咗之后咧。咁啊，智者大师咧就求法深切，于是咧就喺西元576年咧，就嚟到呢个天台山咧，建筑咗一个拜经台，就面向西方印度咧，就虔诚地去礼拜咗18年。可惜到智者大师圆寂嘅时候咧，仍然系无缘见到呢本楞严经嘅。咁后嚟咧，印度天竺国咧。有一位叫做波楞密体法师，他听讲呢，这个东土智者大师呢为了要求阅这个楞严经，不畏寒暑，精进不懈，虔诚礼拜，祈请了18年，深深感动到这一位波楞密体法师，他就觉得这部经和东土的众生有殊胜的法缘，决定呢要将这个楞严经呢带到去中国。咁第一次咧，呢个波楞密体法师咧就带住抄录好嘅《楞严经》咧，就过去到边境嘅时候咧，俾驻守嘅官吏咧就查出，咁并且没收咗。咁法师无奈咧就只好折返啦。但系咧佢对东土弘法之心咧就毫无动摇。咁第二次咧，法师咧就谂到咧就将《楞严经》就全部背咗落嚟，咁样就唔会有被查收嘅风险啦。 咁当佢再次启程嘅时候咧，好唔容易咧就去到边境嘅时候啦，因为旅途艰辛，奔波跋涉，疲劳至极嘅法师咧，发现自己竟然咧系忘记咗经文部分嘅内容，点样记都记唔起啦。咁啊，无奈咧就只好又一次翻去啦。咁经历咗两次嘅挫折之后咧，呢个波罗蜜多法师嘅弘法之志咧就更加坚定啦。最后咧，佢就采用咗常人难以想象嘅方法，就系先将呢个经文咧写咗喺一种好薄而油细嘅白绢上边，然后咧将佢封存，卷成一个好细小嘅条状，再将自己嘅手臂上嘅肌肉咧就割开，将写好嘅经文咧就藏咗喺皮肤下边，然后咧就将呢个创口咧就缝合。等到呢个刀口平复啦，咁然后先再行出国嘅。咁最后呢个波罗蜜多法师咧就成功就渡海到去到中国广州，咁啊时值呢个武则天啊罢政，咁啊神龙元年初咧就西元705年，呢个唐朝中宗就皇帝继位，咁啊啱啱当时嘅宰相房荣咧就喺广州直事。房荣咧就系佛教居士，而且受过菩萨戒，知道法师嘅来历之后，知道好重视啦。咁啊，将呢个波罗蜜多法师咧就奉请到去呢个广州祭子寺，就住咗落嚟。啊，经过周密慎重嘅筹备咧，就喺西元705年咧5月23日咧，就正式喺呢个祭子寺咧开始翻译啦。因为你波罗蜜多法师咧，就首先就剖开自己的手臂上的肌肉，就取出这个经文啦。但是因为时间已经太久了，他抄录的楞严经已经变成血肉模糊的血迹经，经文已经难以辨识了，就更加不要说要翻译了。大家就正在处于一个忧虑的时候，就旁边有位哑女忽然会讲一句话，也都有人说就是房荣的女儿。他就说用牛奶或者人奶清洗白绢上的血迹，字迹就会显现，又不会损伤白绢上的字迹。于是他就姑且一试，果然就出现了经文，大家都喜出望外了。在翻译过程里面，这个波罗蜜多法师就作为这个叙述的传译人，和传译时间地点。这个北印度的弥迦色吉法师呢就将这个梵音的含义呢就译为汉语，怀迪法师呢就正译，房荣宰相呢就以这个北陆人的身份呢去润色这个文采的。这几位的译者呢已经在第一讲的时候已经介绍过了，所以呢就不会再在这里再重复了。咁啊，经过几次的迂回曲折之后呢，最终呢就将楞严经传到来中国。咁啊，当呢个翻译成功之后咧，波罗蜜多法师咧就好仓促咧就翻去印度。咁房荣宰相咧就将呢个感人事迹同埋译出嘅楞严经咧就奏送入去朝廷，但系朝廷咧系冇即时颁布同埋宏传嘅，直到咧去禅宗北宗嘅神秀大师入宫弘法嘅时候咧，佢就将呢个楞严经抄录咗出嚟。咁又得到呢个房荣宰相嘅家藏原本令到呢本楞严经咧就开始流通弘扬嘅，而且咧就收集楞严经嘅风气咧就逐渐喺全国盛行起嚟添。嗱，咁以上咧已经解释咗拜经台同呢个血迹经嘅前因后果啦。咁喺呢度咧，我就顺便再提一下咧，喺2018年咧有一部佛教电影叫做《首楞严演义》，大佛顶首楞严经繁体字幕嘅，咁个内容咧就系根据楞严经传入中国嘅历史过程，演员大部分咧都系由呢个真实法师演出嘅，故事咧都系由呢个波罗蜜多法师咧就割臂取经并且咧系翻译成本嘅楞严经为开端，咁啊引申出呢个楞严经第一卷。以阿难遇到魔障作为缘起，就开启了楞严经佛陀和阿难关于心的问答。我们的心到底在哪里？在身外或在身内，或者是潜藏在六根之中呢？阿难提出的七点见解都被佛陀一一辩驳。 咁呢個咧就係、是《楞嚴經》攜赤人口嘅七處精心啊，盼望顯真，咁啊誠意推薦俾各位朋友去啊觀賞嘅。咁另一部咧，亦都係從《楞嚴經》改編成嘅微電影，叫做《真心》，演員咧全部都係由真實法師首次演出。呢部微電影咧都係改編自呢個《大佛頂首楞嚴經》係卷一裏邊嘅十番顯見嘅顯見是心。啊！呢、这個十番顯見咧，就係、是《楞嚴宗》裏邊嘅啊，《楞嚴經》裏邊嘅佛陀通過十次嘅比喻嚟開示我哋能夠見到事物嗰個見嘅本質。影片嘅結語咧就係、是、話：眼能顯色，如是見性，是心非眼。咁你呢、这個咧，亦都係一部好值得推薦嘅微電影嚟嘅。咁呢兩部電影嘅連結鏈咧，應該喺呢一講嘅視頻下方咧，應該有貼上嘅。咁又或者咧，各位咧可以自行啊喺網上咧啊打上一啲相關嘅字眼咧，亦都可以揾得到嘅。嗱，咁接落嚟咧，我哋就講下《楞嚴經》嘅著述啦。嗱，自唐代以嚟咧，好多嘅祖師同埋高僧咧，都曾經窮盡畢生的精力去鑽研和流布《楞嚴經》，自這個唐末五代至今，著述《楞嚴經》的著作就超過百家，這個在諸多大成的經典裏面是很少見的。值得一提的就是明朝佛門有四大高僧，他們就是喊山德清、紫柏真可、蓮池珠宏、藕益大師，他們都極力推崇和敬商去著述這部經的。乃至到近代的高僧是有體閒法師、圓英法師、太虛大師、譚虛法師、虛雲大師、宣化上人等等，他們都極力弘揚是不遺餘力的。歷史上呢，曾經有很多賢德之士呢對這部經呢都作過著述。咁接落嚟咧，就我為大家介紹四位好有名嘅高僧，佢哋喺呢個實修實證上咧有極高嘅成就，而佢哋嘅著述咧，至今咧仍然都係流通於世嘅。咁希望了解呢部經嘅朋友咧，可以研讀下佢哋嘅著述，以便咧對呢部經係有更深入嘅理解。咁以下咧，我哋落嚟咧就介紹呢四位高僧嘅生平同埋佢哋嘅著述嘅名稱。咁第一位。这个宋代的长水大师的《楞严经疏》长水子璇是寿州嘉庆人，号东平，又称为长水大师，是北宋花严宗的僧人。长水子璇大师九岁就已经熟读这个《楞严经》，后来落法出家为僧，持诵《楞严经》是从不间断。有一次呢，他听到天台中这个洪敏法师讲的《楞严经》讲到呢动静而上了然不生的时候呢，他有所醒悟。后来呢，他又亲近狼爷山这个慧觉禅师。那有一次呢，他就向禅师就问了，他说清净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那这个时候呢，这个慧觉禅师呢就用了很严厉的语气，就向着长水大师就大声喝斥，同时呢就重复了这两句偈语。那这个长水大师呢就经此一喝呢，当下呢就豁然开悟，那呢就侍奉了禅师好多年，得到大成就。后来呢又遵从这个禅师的嘱咐呢，就弘扬花严宗，被后人尊为这个花严宗六祖。长水大师呢因为在禅宗上的成就，他本人的事迹呢就被收入了在五灯会员里面。他一生讲经《楞严经》呢就已经讲了三十几次，留低的《楞严经疏》二十卷影响很大。后来皇帝呢就赐他紫衣，紫衣呢就是指朝廷是赐予高僧大德的紫色的袈裟或者是法衣，就显示僧尼尊贵的身份的，以及呢就赐他是长水疏主楞严大师的称号的。咁已经讲了这个长水大师啦。然后呢我哋继续落嚟下一位呢，就是讲这个元代的 维则禅师啦，佢嘅《楞严经会解》。啊，维则咧禅师咧系一个元代临济宗嘅禅僧，佢又称系维则，系江西吉安人，俗姓谭，号天如。啊，天如维则禅师咧系元代中峰国师嘅法子，啊，即系只系继承佢嘅祖师嘅衣钵嘅人。咁喺禅宗方面咧，佢有好高嘅成就。啊，维则禅师咧一生咧都系大力弘扬呢个临济宗峰。临济宗峰咧，即系呢个宗峰就系指呢个临济宗咧系独有嘅风格同埋思想。咁亦都受到皇帝赐佢为啊佛心普济民为大辩啊禅师嘅称号，同埋赐佢金兰衣嘅。金兰衣咧就系指一啲金线织成嘅袈裟。咁佢又著呢个《楞严集》唐宋之九解啊，附以宝注。咁呢个咧就系《楞严经会解二十卷》。咁佢又做呢个《楞严经圆通疏十卷》。咁后嚟咧就更加咧就再去深入去钻研就钻研呢个啊呢个天台永明嘅教旨。嗱，天台永明咧就系指咧喺唐朝呢个永明延寿禅师。咁啊呢个延寿禅师咧就系以这个禅政、融通法相、三论、花严、天台等各宗派的教义，为净土宗的第六代的祖师的。那这个维则禅师呢就是，兼弘这个净土教，著有个净土惑文，破除净土教的疑惑，那策例精进修行。另外呢也都有这个禅宗语录、十方解图说等等的著述的。咁啦，我哋就讲咗呢个维则禅师啦。咁跟住落嚟咧，我哋就讲下明代嘅喊山大师嘅楞严通义。喊山得称佢系俗姓蔡，就字嘅程印，号喊山，法号叫得称，师号咧就弘国禅师，师号咧就系指咧古代嘅帝王贵族。大臣后妃权贵曾道死了之后呢，依他的生平的功过和品德修养呢赐予这样的称号的。喊山大师呢就是安徽泉州人，明朝佛教出家众，是临济宗弟子，复兴禅宗，和这个紫白真可呢是至交，被认为是明末四大高僧之一。喊山得称咧，佢系精通儒释道三家学说，主张三家嘅思想嘅融合，倡导咧呢个禅正双修，教人念自性佛，自性佛咧即系话即自心念佛，念佛念心，心佛无二，念念不住，能念不立，所念性空，性空即灭。能所两亡，是名即心自性佛。啊，佢即系咁样解，咁样解释啦。咁佢嘅思想见解咧，就同呢个禅宗六祖慧能大师咧就好相契嘅。啊，中国禅宗嘅祖庭咧，曹溪啊，经过喊山德清嘅锐意经营咧，佢由荒废旧由荒废咧就恢复咗旧观，因此咧就被称为曹溪中兴祖师嘅，佢个功德咧就系崇高伟大，系为后人所敬仰嘅。嗱，最后一位咧就系近代嘅圆英大师嘅《楞严经讲义》啦。啊，圆英大师咧嘅法号叫做弘悟，别号韬光，又号一敲堂主人。佢有读诗书，系聪明过人。十八岁咧就喺福州涌泉寺出家，先后跟随过当时嘅禅宗名师叫野开啊，寄禅啦，收集禅定嘅。咁佢又跟随呢个通智啊、体涵、祖印、明慧、道佳法师咧，系听经研教，广列呢个大小乘诸经论，对呢个楞严经嘅造诣咧就好深厚。大师咧一生都系演讲楞严经。达十三次之多，并且咧将佢所有嘅研究成果咧都收入咗喺《楞严经讲义》一书里边。咁佢晚年咧就喺上海呢个圆明创呢个圆明讲堂，就开办咗《 灵严尊宗学院，培育了很多这个僧众人才，徒弟就遍布海内外。圆影大师呢是德高望重，精通三藏经律论，在佛教界呢享有很高很崇高的声誉的。大师呢一生都是刻苦精研灵严奥义，不遗余力是护持灵严正法，广宣流布，利益众生，所以呢就赢得这个叫做灵严助主和灵严独步的美誉的。咁呢四位高僧嘅住所呢，其实可以喺网上可以揾得到㗎啦。嗱，讲到呢度呢，咁就已经係呢一堂呢就已经讲完啦。咁我哋下一堂呢，我哋就会讲下呢圣严法师呢佢所撰写嘅汉传各宗所共同推崇嘅灵严经嘅部分著作内容。咁我哋下星期呢我就会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咁到时我哋再讲多少少，係啦。咁下个礼拜我哋同样时间再见。多谢各位。